下面我们继续讲第四个问题，意向与正反。这个问题就意向与正反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正反对比，另一个是正反对转，有这两个方面呢。我们先讲正反对比。为人要正直，直道而行，这是道德的标准。而处事这不然，要讲究磨练。就像苏东坡所说的，古之圣贤欲行其义，必也有以去诚之，未尝执情而敬行也。也就是说，做人要直，要正直，而办事呢，就不能敬情直遂。所以说，有以去诚之，就要取这个。清代的袁枚在给韩少贞的这信当中这么说：贵直者仁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蜷曲盘迂者有文。水之静者无闻，水之被风挠记者有闻。孔子曰：情于信，辞于巧，巧借取之谓也。他意思就是说，为文要委曲婉转，这委曲婉转的方式方法是很多的。这里讲四个意象与正反的关系，说明在正反的对比和正反的对转当中是如何委曲尽情的。先说正反对比。对比是两种对立的事物和情理互相对照，使其中的一方面的特征更加明显，更加突出，这是一种思维法则。这一法则源于人类思维中的对比联想。对比联想体现在美学上，变成了形成了对比的美学法则，体现在修辞学上，便形成了对照的修辞手法，体现在心理学上，便形成了对比联合观念。以上三方面的综合运用，便构成了诗歌创作上正反对比的意象。对比不同于对我，对我侧重于形式的对比，侧重于形式，而对比呢是侧重于内容。诗歌意象中的正反对比方式很多，这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反直比，一种是正反曲比。正反直比就是直白的将两种相反意象描写出来，两相对照， 是观者精心，也是观者思考。例如杜甫致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白字这首长诗中有这样两个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把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和下层百姓的悲惨命运赤裸裸地端到读者的面前，做了鲜明的对照，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使读者深深地感到现实的不合理，看到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典型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危机。这种对比不仅有感染力，而且有说服力。先秦以来的文学传统不乏这一类的对比写法，杜甫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清在《赵翼欧北诗话》当中这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语本有所至。孟子：苟至食人肉而不知俭，徒游二瓢而不知乏。《史记·平原君传》：君子后宫卑且，披其骨，余粮肉，而民衣何不完，糟糠不厌。淮南子：贫民糟糠不介于口，而虎狼厌出患。百姓数何不完，而公私衣锦绣。此皆古人久已说过，而一如少两首，便却惊心动魄，是从古未经人道者。赵欧白把杜甫这两句诗的来历出处都交代了，贫富贵贱之间衣食的娴熟，在孟子、史记、淮南子里都早已说过。杜甫将这两种对比一路诗中所表现的情景事理更为鲜明强烈。正如赵欧白所说的，真是惊心动魄。白居易 也善于用这种直笔的对照写法，他在《清肥》一诗的结尾这么说：食饱心自若，酒酣记忆真。四岁江南汉，衢州人次人。中唐以后，宦官握有大权，骄奢淫逸，花天酒地，而百姓却惨遭天灾人祸，无衣无食，甚至出现人次人的现象。白居易直白地把这两种画面做了强烈的对比，也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正反直笔的写法为诗人所普遍采用，这里无需举太多的事例。这种直笔是事实和事实的对比。还有一种直笔是情理与事实的对比，情理本应如此，而实际却正相反，情理和事实构成正反的一种对比。这情理并非直接的表现出来，而是只写了条件，由读者去推理。例如李绅的《悯农》这首诗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种田的农夫理应有吃的，然而事实上却被饿死了。玉坟的辛苦行诗说：“陇上拂泥儿，手中拂长机。窗下直收女，手至生无衣。”扶犁种地的理应有饭吃，实际却挨饿；直收织布的理应有衣穿，实际却受寒。这就是《淮南子·说林训》所说的：“徒者不耕，车者不行，陶者却盆，匠者狭炉。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这是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的一种对比，即劳碌者不活和不劳而活的一种对比。这两种类型的正反直比意象呢，一般都以四象离异，再现的是生活情景，但却极富于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是正反直比的两种类型。还有正反曲比，就不是直接的比，而是绕个弯子来比，就是抓住事物和人生的某一个相似点，婉转地表达和衬托某种思想感情，使读者在对比当中去回味和体会。例如李白的《古风》第四十七所说：“桃花开东园，含笑夸白日，我们春风浓，生辞艳阳枝。岂误佳人设，但恐花不实。婉转龙火飞，零落早相思。岂知南山松，独立自萧瑟。”这诗以桃花和松树对比，桃花及春而浓，松树严冬不凋，以此说明小人虽能得意一时，哪能比得君子独立一世。萧士云说：“此事为事无实行，偶然荣誉者，其耸帅则易自欲弄损。孰若君子之有特超者，独立而不开其阶宅，其意却足寻子。桃李欠菜欲一时，食之而后杀。至于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真意。”这种对比是以物象的正反对照来委屈的于世人品的正邪之别，所以称之为曲比。还有一种曲比是用物象的某一特性来和人的某一种景况或观念相对比，以物象衬托人生。比如近代陆机的《悲宰相》说：“女罗亦有托，曼歌亦有寻，伤在客游士，又是一何深。”女罗是依托于乔木才能生长的，它毕竟是有可依托的东西，而客游的士人却到处漂泊，无所依靠。曼戈是纠缠不清乱成一团的东西，但它毕竟还可以理出个头绪， 可有的世人满腹忧思呢，就是如此之深，如此之乱，无法梳理。这里与女罗有托和游世无托做对比，又以曼各之可以理和克愁之难理做对比。这是以无相的旁衬，以无相来旁衬人的情思，也是一种正反的取比。这两种类型的正反取比，一般都是以物相利益的，以物相的特性、与之或衬托人的意念和情感，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耐人寻味。下面我们再说正反对转的问题。对转这个词是从音乐学家那里借用来的。音乐学中有所谓阴阳对转，其受源于乐律的音律、阳律，以清楚定阴阳。古今音变中，阴声和阳声常有对转的现象。这里要说的是四个意象中正反对转的构思特点。宋人这个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有这样的妙论，说写诗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复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复复是正，处如变化不可计及。兵家的奇正有如诗家的曲直正反，变化无穷。诗人笔底波澜，时而顺遂，时而逆折。顺遂者正入而正处，逆折者反入而正处，皆能极尽其妙。清朝魏礼魏叔子曾经说过，古人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及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志。说而又说是正入而正处，说而不说是反入而正处，都有吞吐往复之志。唐代大诗人王维《相思》这一首五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花几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小诗在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选本中常常出现译文，如劝或者怨，休字或者多字，秋采撷与多采撷，这出译文引来了很不少的意义。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不同，有的时候必定有一次错了。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唐诗选》，也选过这一首诗，很多读者来信说这里头一定有个错的，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呼很多读者，就说这个题字，是不同的版本引起的，而且理解上头呢，它实际上也是一致的，从意思来讲，它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古典诗中，不同的版本出现译文，这是常有的事情，也很难判断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里还有个鉴赏水平的问题，修才和多才，一反一正，像是对立的意象，其实表象虽然不同， 但意识却无多大差别。多采撷是正入正出，意思说红豆这东西最能引起相思，愿君多采撷，时时想念着我，从正面表达相思之情。修采撷是反入而正出，意思说红豆是相思者，请不要多采，免得相思成疾伤了身子，也是委婉地表达一种相思之情。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相反，感情基础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有别，落寞的重心不同罢了。这就是正反对转的一种意象构思的方式。正反对转的意象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是屡见不鲜的。宋朝词人柳永《雨霖铃》这首词说：都门帐饮无绪，流连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以凝噎。临别时有千言万语，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握手，流着眼泪，泪眼对泪眼。这种正反对转表现别情似乎更为深沉，比起牛希济《生渣子》这首词所说的雨雨多情未了，回首又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莲芳草，比起这个并不算逊色。柳永词是所谓说而不说，但有点悲剧色彩。牛希济的词是说而又说，有点喜剧色彩，但是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离别之情。再比如写归雁的诗，也常用对转的写法。崔国府的古意，这首诗这么说：静扫黄金街，飞霜皎如屑，夏年谈空河，不忍见秋叶，望月会增添愁绪，其情难堪，所以不能见。而李白的《玉阶怨》却说：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写望月表现的是怨情，表现的怨情似乎不如正反对转来的深沉。俞鼻云，俞鼻云就是俞平伯的父亲，他那本《诗经浅说徐编》这么说了：彼言夏年望月者，有静夜之恒娥，伴雨独处，此言不能见月者，却虚伪之孤影，愁对千回，皆悱恻之思也。李白诗更突出孤独，更直白，所表现的感情正在推向高潮，而崔国府诗则更突出幽怨，更婉转，所表现的情感已达到了极点，物极必反，所以他用对转的方式来表达。对转正反对转的意象啊，创造这种意象是来源于生活的体验，在生活中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表现同一种感情，比如痛苦的心情有时表现为哭， 痛哭流涕，有时表现为笑，苦笑，痛哭自己发出的笑声似乎更富于感染力。汉乐府悲歌说，悲歌可以当妻，远望可以当归。有道是，长歌之哀胜于痛哭。喜悦的深情，喜悦的心情也可以表现为笑，也可以表现为哭，也是一种对转。有如说，笑着满脸泪花，就别有情绪。像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初闻涕泪满衣裳。”他说见他当时在四川呢，他说见外复传受祭拜，初闻涕泪满衣裳，高兴极了，表现得很高兴，喜极而哭，似乎更显得更深沉。正反对转的意象，就是从这种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很富于魅力。以上啊，关于古诗意象，就讲这四个问题，也就是意象与大小、意象与动静、意象与虚实、意象与正反，我们就讲这四个问题，当然还有更多。这更多的东西呢，还得靠我们去总结。艺术创造大都是相反相成的，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只要我们掌握了辩证法，就能够总结出更多的艺术规律。关于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